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空中哲学讲座。二，知识论。丁福宁教授主讲。
各位听众好，我是丁福宁，我今天要为各位讲的是知识论的第31集。那在这集里，我为各位继续的讲思想的结构关系。而我们上一次讲完了语言的结构，那我们也开始探讨了思想的结构。那今天呢，我们再继续的讲这个问题。那我们上次跟各位提到说像巴斯克就说，人是一个会思想的芦苇他有思想，换句话说他有理性，那这表达出人的尊严所在。但是呢，他和其他动物一样和其他的植物一样，他也有着他脆弱的一面。所以他说人是一个思想芦苇，那个芦苇也非常的脆弱那我们在这边可以再加一点的说明，就是说思想事实上是一种活动，一种事件。那就好像我们说话是一种活动另外呢，思想呢和认识可以说是两种不同的活动。那我们也跟各位提到的这是人所独特有的一种活动。那思想这个字我们一方面可以做名词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说就指了我们所有的思想做名词的时候可以这么说例如我的思想是如何如何等等这个时候很清楚，它做个名词表示在我内，我正在我在我的理智内，我的一些什么我的一些想法是如何。另外呢，思想这个字呢又可以做一个动词，就比方说我说我在思想，我在思考，我在理解，我在了解等等，这些时候呢就这么用思想这个字的时候，把它用作动词的时候呢，可以说就表示一种活动。那在这里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人的思想绝大部分都是隐含在我们人的其他的理解活动中，所以我们就常称这一种思想呢为一种隐含的思想因为它是隐含在其他的人的其他的活动之中。那我们在讲到客观意象的时候，我也告诉了各位，在我们的各种类型的客观意象中都包含了思想。就例如一个音乐家他创作了一首音乐在这首音乐中不只是美妙的旋律作曲者事实上在写这音乐的时候还包含着一定的思想在的。那在一个具体的思想中例如我们对一个事物的观察，对一个实际的理论问题的一个解决，那思想呢也都是伴随着这些工作的一个执行。这个时候呢，思想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一方面有着认识的因素，例如判断呢、怀疑质疑、质问等等。另一方面呢，又有着非认识的因素就是说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呢形成一个具体统一的思想。所以有认识的因素也有非认识的因素，在一个思想中呢，这些因素呢彼此也都有关系相互的配合着。所以呢，在一个具体的统一的一个思想中呢，各种因素呢也还不是单纯的加起来，而是彼此间有着内在的配合。那这种情况就好像我们在讲语言的结构的时候在一个语言的一个结构中或者说在一句话之中，它的意义倒不是每个一个字一个字的加起来，而是彼此透过彼此的关系而共同形成了一个整体的一个意义。那这种情形或者说这样的一个说法也可以用在我们的谈思想的结构的时候。 啊，在逻啊，我还在讲说，在逻辑中啊，如果一个复杂的统一思想啊，我们拿一个复杂的统一的思想做例子的话啊，就是所谓的一个论证，一个 argument。那无论是演绎的三段论证，或者归纳的三段论证啊，或者说是这两者的混合啊，我们说呢，一个三段论证都是由限定的三个命题组成的。我想啊，所谓的三段论证，我想各位在哲学中也谈的，我这里就不再谈啊。那我这边举一个例子，如果说一个三段论证已经由三个命题来组成，那我们做个例子好了啊。如果说所有人都会死啊，张三是人啊，张三就会死，所以呢，这一个论证有三个命题，当然前两个命题。有前两个命题之后得出第三个啊命题，那第三个命题就是结论。所以在这个三段论证中呢，就是由这相关的三种啊三个命题呢结合起来的。但是呢，我们又不是把啊三个完全不同的命题放在一起啊，它就可以构成一个有效论证，不然呢一定是彼此是有关系的。如果说啊，我再做一个比喻，你就可以看出来啊，在任何一个论证中啊，命题呢彼此为什么是要有关系，才能够得出一个啊有一个有效的论证。比如我下面说啊，下面我说所有人都有理性，那张三会跑啊，会跑的人都有理性。那我想，如果说各位听过你哲学这样的一个科目的话，你会晓得我这三个论证彼此之间啊没有彼此之间没有关系。所以我第一个命题我说所有人都有理性，可是我第二个命题我说张三会跑，所以第一个命题跟第二个命题啊没有关系。那我后面结论说会跑的人都有理性，那好像我勉强凑合起来在一起，可是呢这就不是一个有效的一个论证啊论证的。所以呢，在一个有效的论证之中，它的命题呢彼此之间是有关系的啊。如果彼此之间没有关系，就无法构成一个有效的论证。所以在一个有效的论证中呢，三个命题也不只是放在一起而已，一个加上一个，而是彼此有着限定的关系。那前两个命题是前提，那第三个命题呢就是结论。当然这三个命题如果不是在这个论证中啊，这三个命题也没有这一层关系啊。我们刚才如果说我说所有人都会死，张三是人，张三会死，那这样一个论证可以说就是一个典型的演绎的三段论证。那演绎的论证呢，我们往往是从一个普遍的命题推论到一个比较不普遍或者个别的结论。所以普遍的命题，我刚才说所有人都会死啊，这是一个普遍的命题，因为这里说到人人都会如何，没有人有例外。那我的结论说张三会死呢，就从这个普遍的命题呢进入到这一个个别的啊命题的。那归纳的论证呢，就恰好是跟演绎的论证是相反的。那归纳的论证呢，就是从个别的命题推论到普遍的命题啊。这边呢，我们可以做个比喻，我说啊，张三会死，李四会死，王五会死。那张三会死，李四会死，王五会死的话，这都是一个个别的论证，是我观察到的一些事实。那我就可以从我观察到了这些个别的事实啊，能提出这样的一个个别论证。那我可以从这些个别论证呢，我再结论出来说所有的人都会死。那所有人都会死就是一个普遍的论证，所以啊，在一个归纳的论证之内呢，一系列的命题啊，它都是在尝试合理化 justify 啊最后的那个结论。那这些命题呢，不再是什么观察的命题，而是呢为表达最终的一个结论啊，最终的结论说所有人都会死这样一个结论。那这些命题呢，是我们所假定的定律的一些个案啊，比如谁谁谁会死等等。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可以形成一系列的观察 啊等等。也只有如此呢，一个归纳论证就会有着一些概然的价值。当然我这边做了这样的一个归纳论证还是很简单的。如果说我们在一个实验的科学里面，这样的一个观察透过这样的观察提出来的，大概怎么说一般说来在实验科学里面都是一种概然的价值。那是概然价值，应该换句话说就是不是必然的，会有着一些可能会有着一些误差不必然会是如何如何等等所以在这边呢，我们仅仅谈到像演绎的论证或者归纳的论证呢，我们当然从论证本身来讲的话，我们可以说都是一个换句话，我是从一个复杂的一个统一体的一个统一的思想中来看。那如果呢，我们用一个比较不复杂的一个统一思想做例子的话呢，就比如说我们做一个判断，提出一个怀疑，或者提出一个问题等等。那无论是在哪一种情况之上呢，或者说无论是在判断或者怀疑或者问题上呢，我们在这么样做的时候，我们说这一个在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事实上是把概念是透过概念来形成一个我说一个判断呢，或者形成一个怀疑，或者形成一个问题等等。那当然我们刚才举例的比如说归纳论证或者演绎论证，我都是用一个命题，从一个命题来组合，是由命题来组合，可是命题中呢就是由概念来组合的这有这样的一个不同。所以呢，同样的可以说一个命题如果说是由概念来组合的，同样的情形我们可以是在判断，在怀疑，在一个问题上面，那他们的可以说他们的认识的价值呢，也不是把概念加起来而已，而是有内在的相关的一个关系。那也只有在这样的关系下呢，才会有特殊的意象的价值，使得呢这个判断或者问题或者这个怀疑呢的内涵有着意义。那这种情形呢在一个肯定的命题的一个逻辑上是最明显的命题的主词呢是受数词的限定，数词呢陈述主词就例如我说这是一朵玫瑰，这是主词，玫瑰呢是数词，玫瑰这个数词呢就是在限定主词是个什么东西，所以主词呢受数词的限定，那数词呢是在陈述主词，主词是主词只有在一个数词来陈述这个主词的时候，主词也才能够是一个主词。那数词呢是一个数词，也只有当它陈述一个主词就像我刚才说这是一朵玫瑰这个玫瑰这个数词呢，我说它能够作为一个数词呢，是它因为它在陈述这个主词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命题是由概念组合而成的，像玫瑰就是一个概念，那概念呢就是思想的一个最终的因素或者说概念就是思想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单位。我们刚才说所有人都会死，那这里呢在这一个命题中有人这个概念，也有死这个概念。那概念呢可以说我们刚才讲概念呢就是由我们说概念跟概念的组合是由概念组合成一个命题所以在命题中一定有着所谓的概念。那概念呢如果不是一个判断或者怀疑或者一个问题的因素呢，它也不会是呈现在我们的思想中。所以概念的认识的价值就完全的借着它跟整体的思想整合在一起的时候呢才具备。那当然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说一个概念不是一个简单的而是组合的，人这个概念不是一个简单的是一个组合的，死这个概念也是如此。 啊，比如我刚刚讲说人这概念不是简单的，因为所谓的人我可以说它是个理性的动物，我说理性动物是人，所以人基本上这个概念就可以说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而是组合的啊。那所以呢啊，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如果说从逻辑上来分析的话呢，人这个概念呢就是属于一个限定的类和总差啊，类我们说是属于啊所谓的动物这个类，那总差呢就属于啊理性啊，在动物中有所谓的有理性的非理性，那理性就是在是总差，所以人这个概念我说它属于动物这一类，那在动物中有理性这样的一个总差，所以我们会说人是一个理性的动物啊，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啊，一个概念不会是简单的，而一定是组合的。那当然会这么讲，因为啊，在哲学史上也有很多的哲学家会说啊，概念每一个概念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啊，最是简单的啊。那当然是针对这样的一个错误，我们提出来。那在知识中呢，我们会说啊，一个概念是借着回到意象，它指向个别的事物，指向这一个感觉的东西。啊，这个当然会是一个专有的名词啊，它是借着意象啊回到啊，或者换句话借着一个形象来说回到一个可感觉的东西。那这为什么要这么讲呢？一般说来我们说概念呢它是普遍的啊，比如人这个概念它本身是个普遍的啊，它不是要指哪一个人，是张三啊李四，不再指哪一个，所以它指所有人，所以我说这人这个概念呢，我们说就是普遍的。那当然概念都会有，所有的概念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特性，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普遍的，所以呢它能够同时意象着许许多多的个体，所以人如果说这个是一个普遍的概念的话，它可以代表着这个人那一个人所有的人，所以它可以同时意象着多个东西的。所以啊，正如我们刚才讲的，一个思想一定是一个有结构的，那一个概念呢也是一个结构，那它也是由各个因素所组合成的，所以呢它不会是一个简单的啊，至少像我们刚才分析它一定是由类和总差啊所组合在一起的啊。那当然在这种情况之下啊，我们可以说概念呢本身啊，一方面它是组合的，另外一方面呢它又是命题所啊，它是命题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因素，那一个命题呢就是由几个概念来组合而成的。那当然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想大家各位会了解，如果说在一个比较复杂的思想统一体中，我们可以找到它是由不同的命题来组合而成的。那如果说在一个比较那个简单的，我说是单纯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中，就像我刚才讲一个判断的一个怀疑或者一个命题等等，就是由概念来组合而成的。所以讲到思想的结构，我们可以说有比较复杂的大的一个思想的统一体，那另外呢也有所谓的一个简单的小的一个思想的统一体。那无论如何不管是在比较大的一个思想统一体中呢，或者说在比较小的一个思想的一个表达的上面呢，都是我们说都是一个结构啊。那在这个结构中，彼此的因素是相互的影响的所以我们在今天先把思想的这个结构关系呢，先为各位做一个初步的一个解释。那我们在下一集里面呢，会在继续的分析这一个问题。好，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为止，谢谢各位。